确实，这个疫情阻隔的很多的亲人都没办法相见，求神来为他们开路。今天呢，这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叫做"继续跑下去"啊，继续跑下去。我们来打开圣经，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12章。今天只有2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12章的1节和2节，因为很短，我们弟兄姐妹齐声来读，来，一二三。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你，主啊，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聚集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是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不是别的，而是透过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不再看我们是过去的罪人，乃是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宝贝的，主啊，圣徒，看到我们没有瑕疵。主啊，乃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将来身体得赎的那一天，将有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赐给我们，在天上与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天父，谢谢你在主耶稣里宝贵的应许。愿你今天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能够来领受主啊你所放在耶稣基督里的所有的应许。今天这话语，求你加上祝福，祝福所有听到的，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线上参加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些新来的朋友。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与你的家庭力量，给你的仆人。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Amen。在前2个礼拜，这个2个礼拜前，君伟传道讲了一篇道，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他的这个讲道的题目是什么哈？每次这个问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大概没几个人记得啊。但是希望那个神的话语带来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已经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啊。君伟传道讲的这个道呢，叫做燃不尽症候群，记不记得？想起来了吧？哎，因为他讲这个是有一种这个现象叫做这个燃尽症候群，这个 Moitsuki Shokugun 是一种。多发在现代人当中的，就像一根火柴烧着烧着烧成灰，烧尽了，没有力气了，走不下去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提到了有在日本有一种一个说法叫五月病啊，大家听过哈？五月病，现在是几月？现在刚好是5月吧，对吧？希望我们当中没有得五月病的，但是难免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个五月病，如果我们看的话，它是因为是一个这个新年度开始以后啊，大家各种无论是升学，无论是就职、转职，甚至有的搬家啊，都发生在大概比如说4月份。但是因为之前的忙碌，等到这个五一黄金周，这个一松弛下来，里边的问题嘣的一下好像爆发出来，很多人就会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些突然觉得没有力气啊，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心思要做事情了，不想去上学，不想去上班。我就记得我反正我不管是5月还是9月，我好像没有太想着去上学。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好像之前那个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喜乐。但是我想，这个5月所谓的五月病是影响很多很多人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世人都在受影响的这个事情以外，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额外的挑战，乃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所带给我们的生活上面的挑战。那我们会面临这个因着信心所带来的与这个神的教会价值观不同的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些我们讲格格不入也好，其他的带来的这种冲突也好、拦阻也好、逼迫也好，很多的熬炼会临到神的百姓，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我们讲到这个五月病的时候呢，稍微查了一下，很有意思。这个看到这个人们是如何去应对这个五月病啊？我们看到一个是舆论调查，说这个在日本做一个调查，这个大概是有4个人当中有1个人会有这个五月病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对应方法呢很有意思，排在前3位的，我不知道你们能猜到几个哈？我就把答案公布好了。第一位他们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是这个吃好吃的，意外吧？ 第一个是吃好吃的，这个很简单，但很多人有48%的人都会选择说通过吃一些好吃的东西，爱吃的东西来把这个压力 stress 给它去掉啊，因为这五月病最根源是这个压力。第二位呢是什么？第二位是这个运动啊，活动身体，运动这个也能到34%左右。第三位呢是休息睡觉啊，30%多。这个呢听起来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人能够去想到去解决我们里边这种内在的不安、焦躁、压力的这种方法其实是很有限的。不管科技有多发达，不管这个药物医学多发达，内在的这个问题去解决的话，人们非常的束手无策啊，常常是非常没有办法的。所以只有这些还不一定管用，对吧？吃好吃的真的里边的那个压力就全没有了吗？有的姐妹说可以啊，姐妹好像比较喜欢吃好吃的来缓解压力，所以有人说最近，我说我最近胖了，其实是因为我压力大，没办法吃好吃的，这样讲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刚讲了，我们在面临的，人们都在面临的这种社会的压力带给我们的所谓的五月病也好，其他的这种一些个情绪的焦虑影响的以外，我们还面临的信仰所带给基督徒的这种挑战。你会看到也许你的家人并不支持你来教会，对吧？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礼拜天来到教会都是每一次每一周都会经过一番的熬炼，有的家人会拦阻，不要去教，去什么教会，再加上疫情还没有完全的好，对吧？说来教会以后你把病毒带回家怎么办啊？有的弟兄姐妹就非常担心，生怕在聚会的时候感染，然后呢连累到家人，甚至呢家人甚至说你看告诉你不要去教会，然后你去教会又把这个病毒带到家里等等，有的人就会有这种惧怕的心理。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看到，其实在照着主的要求，我们在公司这个就职工作的时候，也会常常面临良心上和这个实际上的上司的一些要求的做出一些个权衡，做出一些个这种挣扎，有很多的抉择在里，很多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要顺应神的声音，顺应神的真理的话语的真理，却会常常去得罪一些人等等，我们都会看见是一个格外的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叫教会外的人相比的话，我们还有格外的一层压力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解决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不管它是五月病也好，不管它是任何的带给我们内心的这种压力这些重担也好，神给了我们一个超越这一切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读到了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就在这本书里头。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12章讲到了说，只鼓励有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他鼓励说你要继续的奔跑下去，所以今天题目叫做继续跑下去。在这个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呢，这个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读者呢是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当时他们有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在这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又相信了耶稣，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犹太教的系统，已经认识了耶稣，已经不再守这个旧约的那些这个律法上的那些宗教律等等，然后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面临的逼迫，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从一开始就有这个犹太教的人，就是犹太人开始是逼迫教会，但是后来与此同时到后来有了来自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从政治势力来的一个大的逼迫开始临到这个教会，很多很多的这个犹太人的特别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面临的这种双重的这个逼迫，他们呢开始有一些人有一些灰心他们感觉到很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信仰带给他们的好大好大的压力他们感觉到这个还不如有人就说还不如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老祖宗所这个所用的那一套犹太教的系统里好了，因为回到犹太教它是一个被罗马帝国当时所公认的一个宗教，他们不会受到逼迫，反倒是基督徒第一开始是被认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一样，但是后来他们认识到原来他们和犹太教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呢就成为一个这个犹太教也好还有这个政治势力一样双方逼迫的一个对象，所以很多的犹太人的对象基督徒这个时候很容易灰心丧气，觉得跑不下去了。 于是这个作者呢就写这封信来鼓励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一开始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坚守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真道，他超越了摩西，超越了天使，超越一切受造的，乃是我们的救恩的元帅，乃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这是整个希伯来书叫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的对比，叫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盼望。我们看到他讲到说有云彩一般的这个见证人啊，云彩一般的见证人，讲到这个见证人，讲到这个见证人，我们要看一下，大家看，这是我找来的历代的圣徒，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把它就是这样的画在这个一些教堂里头等等，画在一些画上面，叫我们看见这是这个这是什么呢？这并不是现代人所看到的像众星云集一样的这些个一个，但是他们在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无疑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阵容啊。这里面具体是谁我也没查，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以前有数也数不尽的这些属灵的伟人，成为一大群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他讲到了一个见证，那讲到见证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见证人，见证了什么？这些见证人，所谓的见证人，到底为什么对一个好像已经跑这个赛跑，或者坚守信仰坚守不下去的人，为什么这个见证人对他们来说这么的重要啊？这个见证人，我们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大家可能第一个会想到在教会有这个见证会哈。为什么见证会如此的重要你知道吗？为什么见证会如此的重要？有人就说了，我们光听到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听这些好像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一般的基督徒来讲他的故事呢？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见证会上得到一种在听到当中甚至常常得不到的一种恩典啊，这种感动会在见证里。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就发生在身边的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他没有特别特殊的背景，但是呢，你从他的口里所听到关于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心会被说服。因为这个见证的力量就在于他非常有说服力，他不是用理论 去说服一个人，你好跟他讲大道理让他能够听了明白啊，懂了这个逻辑我明白了所以我就相信，不是的。这个信心不是头脑的东西，是一个心的东西。信心大家永远记得，信心不是头脑的东西，是心的一个东西。所以见证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会带给听的人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呢，你会看到神的作为会彰显在一个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的身上，你会产生一种信心，这种信心会告诉你说神可以坐在他的身上，可以坐在他的身上，照样神可以坐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见证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这是要来鼓励那些听到的人可以再次振奋起来。我们听到了这个得医治的见证以后，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原本我们自己可能身上也有一些疾病，我们会灰心会丧气，我们听到医生来自医生的这个可怕的报告，会让我们突然就会觉得像晴天霹雳一样，让我们觉得灰心丧胆，让我们觉得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但是突然你听到了一个某一个弟兄姐妹，他讲到了主他医治了我，医生是这样讲的，但是神他把他扭转过来了。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我们教会有多少的这样的见证？在我们的教会，单单在一个我们的小小的阳光教会，就有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已经围绕在我们当中。不要忘记这是神的作为。慧生弟兄大家记得吗？那个慧生弟兄的见证很多人没有在现场听到，我只是把它录下来发给在国内的我的家人看。我爸爸看了他说好感动，这个弟兄讲的太感动了，真的是这个质朴无华的讲了他的那个经历。医生是怎么说的？说他没有希望了，说他会落下这个终身的残疾，但是神是如何做？说他的手不能动了，很快的神让他的手动起来，说他会残疾，但是神没有让他残疾，他现在行动自如，比以前更加的苗条，比以前更加的健康。神给了他好大的恩典，叫我们看见在神凡事都能。这些见证带给我们的这个激励是非常大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见证还是有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讲，他说这个见证好像是带着一种力量，是一种像一种预言性的力量一样。因为当一个人在讲这个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似乎在说神坐在我的身上，他今天还可以坐在别人的身上，他将来还要坐在更多人的身上。 很有意思的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很多的见证会上有听到的人，他没有经历到被这个传道人去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做这个得医治的见证的时候，那个人他就说啊，我身体好了，突然我这个腿不能动，突然我这个腿可以动了，然后突然缺失的一块肌肉组织，甚至突然在那一听到的时候突然长出来了，有这样的。因为当神的这个荣耀，神的作为通过人的见证被宣扬出来的时候，神的大能就透过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见证是给人极大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手段。那前两天我前上一个礼拜天，这个母亲节，想给突然想起来，这个要给师母预备一束花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一段时间去过的一个店，就在那个往那边走啊，在那个去上中里的路上有一个花店，我就想起来，我就过去。老板后来聊一下，他也认出我来了。因为我跟他讲我是附近那个华人教会的这个牧师啊，跟他讲了，聊起来啊，是是是。就后来我说这个你要包起来要多久？他说大概10分钟左右啊。我说好，那你包吧。包着过程当中，我每次我去到那个店的时候，我总会心里带着祷告说，主要让我今天可以好像就把你的同在带到这个店里头。弟兄姐妹，你要这样祷告，因为你有的时候时间不允许，有的时候那个说话的环境不允许你对一个人长篇大论，对吧？但是呢，你可以祷告神呢，让我今天去这个地方，我可以把你的同在带到这个地方去，让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他突然就问到了，他说你做传道人啊，到底是怎么会做传道人？他突然问起来，我说这是你自己问的啊，不是我问你自己。我心想你自己问的，那我就讲好了。我们在神学院受过一些训练，其中最基本的训练就是随时预备好要做两个见证啊，一个是得救的见证，一个是献身或者叫我们做传道人的见证，一个大概5分钟，这都是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的啊。我日语其实是平时用的很少的，但是讲到那个见证的时候，基本不用打草稿就脱口而出了。他竟然问到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我就开始给他讲我是怎么献身的。他说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才会让你去做传道人模式啊，没错，然后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讲我是怎么感动，怎么领受到神的恩典，讲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讲的哎，还有这样的事情，原来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如果当时我用这个很理论性的东西跟他讲，他不见得听得进去，恐怕听不进去，恐怕甚至会反感。但是相信这已经是带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冲击，让他知道神的信实，这是见证的力量。这边讲到说这一大群见证人在围绕着我们，这一大群见证人，其实这一大群见证人指的是什么？读过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是指的是前一章，11章是一个长篇列的，像一个英雄榜一样，列了好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如何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从这个人类的第二代的子孙亚伯开始，到亚伯拉罕，一直到他的子孙以撒、雅各，到后面各位士师，甚至还提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妓女拉合她怎么得救的啊？然后后来最后讲到了那个希伯来书的书信写作的时候，当代的那些个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是如何应对的，然后提到了那些读者，然后呢说到这些人像云彩一般的这个见证人是围绕着我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讲到了这些人，都是提到了他们的这个信心啊，他们因着信怎么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怎么样。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他100岁的时候得到了儿子啊，他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几乎将死的人，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人，但是得到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就在凭着信心，他要在神的面前献以撒的时候，神制止了他，为他预备了这个献祭的羔羊。于是他知道了耶和华神是耶和华以勒有预备的神。摩西因为信神，80岁的高龄，一个人在一辈子当中已经放弃他人生的希望的时候，神仍然呼召他说：“你要去一次，去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啊，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衰败的身体的情况下，他因着相信神的话去了，虽然有一番挣扎，但是他去了。于是呢，神就让他看见，这个神使用他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拉合因着信等等，他进入到了基督的家谱。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人围绕着这个当时的那群这个沮丧的有一些软弱的这些基督徒。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写给希伯来人的那封信呢， 到了他们那里，他说你看历代的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有信心，他们都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气馁，你已经看见了历史历代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已经证明了神是信实的，神是可信的，所以你们要加油，要坚持跑下去。弟兄姐妹，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们离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写也无非就是在公元后一世纪左右写成的书，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已经是快2000年，过了这么多年，又有无数的这种属灵的英雄，属灵的巨人在这个当中产生，有多少这些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今中外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都让我们看见了，可以说我们比希伯来书写成的那个时候，比那些基督徒们，我们看到的更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更久，因此我们更加应该有确信说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都是写在这个圣经当中的，写在圣经当中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一个人的信心建立起来离不开他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建立我们信心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看到这群见证人的时候，他说到说他说呢，围绕着你们，所以你们要跑这个路程。我们提到跑的时候，他这个原文是一个就是运动会，是一个赛跑。我们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收信人，这些读者，他们好像是一群被比喻成了一群是在跑步的人啊。这个跑步，这个赛跑的一个概念，你去看的话，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啊。特别是保罗常常用这个跑步或叫赛跑来比喻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说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跑这个信心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所去联想到的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就是这个跑步，这个赛跑。比如他在哥林多前书9:24说，岂不知在赛场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啊，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在他的意识当中，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有目标的往前跑，跑到终点之后一定都会得到奖赏。所以这个奖赏呢，是激励这个保罗和他的当时的所有的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他还在提摩太后书写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这些跑步的人，这个作者要告诉他们说，嘿，你们并不是一个人在跑，你知道吗？你不仅是你有一起陪跑的人，而且还有一群夹道欢呼的一群人，一群为你夹道欢呼的人。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在跑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在这个夹道欢呼来为他们加油。说这些人是谁？我们看到了这个11章里提到的这些人都知道，原来这些人呢，他们也是跑过这个比赛的人，他们是经历过的人，他们是在属灵的这个经历上可以说是过来人，是过来人。过来人的话应该听，过来人的这个见证是最最重要的。我跟弟兄姐妹讲，牧师师母常常辅导这个育儿方面啊，常常辅导这个弟兄姐妹，哎，教养孩子应该这么教养，然后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值得去借鉴的非常实际的这个操作。这个什么时候让小孩子吃奶，什么时候让小孩子睡觉，什么时候换尿片，这个事我要跟你讲的话你能听吗？对不对？我没有这个经验，知道的意思吧？所以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所以他们的话是可信而且值得信的，因为他经历的越多，就他的话的可信性就越大。所以他在说，你看这些人都已经跑了跟我们一样的一个赛跑，亚伯拉罕跑过了，摩西跑过了，很多以色列人这些信徒都跑过了，今天是你们在跑，这些人呢围绕着你们来对你们喊加油。他们说什么？他说，嘿，你们虽然这时候很累了，但是呢你们跑的这个路线是对的，你们这个赛跑是有意义的，那个终点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看见了你们这个所朝向的那个终点，得着奖赏，神是信实的。亚伯跑过了，亚伯拉罕跑过了，以撒跑过了，雅各跑过了，那些所有信靠神的人，神没有叫其中任何一个人都羞愧过，全都跑到了终点，看到了神他所应许的，他们就已经得到了这个证据，每一个人身上都揣着好多的见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都刻画下来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信实。他说我们已经跑过了，你们也要跑，因为跑完的人都会有奖赏。如果是一两个人这样说还好，但是当一大群人都在告诉你们说，嘿，你们要这样跑下去，这个路是对的，要坚持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话是极有分量的。人越多，这个见证力就越大。很多人这个时候啊，有些人跟我讲他不愿意接种这个疫苗，你知道其中这个原因有很多了，众说纷纭，对吧？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打几针，我打了三针哈。前一段时间我上这个上山以前，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打第三针，后来我说还是打第三针。第一个我也是相信啊，他经过这个一系列这个临床试验啊，另一方面也是心里有平安啊。我想最重要当时一个契机，打第三针的契机是为了让弟兄姐妹放心啊，因为我也要参加营会。倒是免不了大家一起坐车呀，一起在营地交通啊，我们一起来吃饭这些啊。我到呢，我就跟他，哎，我说我已经打了第三针了，打了第三针我就很安全了。其实更大的是让大家安心，但是打了也很好。但是有在不打的人当中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会说，这个疫苗呢跟其他的疫苗不一样，说它出来的太快太急，还没有所谓的经过的至少在我看了，他说还没有经过足够的这个试验，所以呢不太可信。有人是这样的讲的，比如说如果是这个疫苗是比如说狂犬病疫苗啊，或者是其他的流感疫苗，这些常见的已经是历史上长期对付过的啊，这种已经试验过的，他说那个大概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我要再考虑一下等等。有人会这样想，他的其实出发点就让我们看见，其实呢人们都是喜欢经过时间考验，喜欢去愿意接受那些已经被很多的人已经证实过了的事情，对吧？还有一个，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一个智慧人，他在讲他如何读书。他说我读书呢，我不像很多人一样，我不去，从来不去那个书店去买那个畅销书。你知道什么畅销书？那个去到书店摆在最外面的，当下最流行的那些书。他那个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大作家。他说我从来不去读那些书。人们很好奇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读大家都在追捧的这些书？他说我只读名著。人家说他怎么这么守旧啊，但是他说的这个话是这样，他说我读名著是因为这些名著经过好多好多年的这个历练筛选，他留下来了，证明他的价值，人们都承认他的价值，所以读他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反倒是很多当下流行的这个畅销书，你今天读了可能过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马上他就已经早就已经下架了，甚至比如说这个人他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书已经不再成为畅销书，所以他选择那些经过时代的筛选证实过了的，他觉得是才有价值的。所以都让我们看见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着这一群在赛跑的人，包括当代的我们，都让我们看见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他们所跑过的我们正在跑，而且我们一定会跑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值得我们去这个跑下去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后面他说到这个到底我们如何才能跑得更好，他提到了有这个有几个点。第一个他说到要脱去一切的这个缠累，具体来说这个缠累是什么啊？我们唱这个很多歌曲都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唱那个如鹰展翅上腾啊，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记得吧，那个歌词里有写的，那都是从经文里出来的。这个脱去一切的缠累，它指的这里边讲的说，所以我们要放下第一个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这个重担你会看还不只是一个，对吧？像这个人背的这个石头不止一块石头，好几块石头，我们身上的重担有的时候不止一个，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除此以外呢，还要再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这个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特别容易就把我们给腿给缠住，使我们没办法跑下去。这个重担还有这个罪，要把它给全部的脱去啊，脱去一切的这个缠累，脱去一切的缠累。在这个主耶稣讲到这个重担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常常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主耶稣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卸下重担的，主说要把你们的一切忧虑都要卸给他，都要抛给他，因为神顾念我们。然后呢在这个缠绕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 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八章里头，主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他提到了那种第三种的情况，说有的种子是落在了荆棘里头，这个荆棘一同生长，就把这个种子发了这个苗呢给挤住了。然后呢，进一步到了后面的十四节，就跳了一下到十四节，他解释，他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给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其实弟兄姐妹去想一想，这个撒种的比喻也好，这个跑步的比喻也好，它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它指的都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怎么去跑这个信心的道路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想到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出埃及，大家记不记得在当时有 一整代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去，都倒在了旷野当中。那些人也是在好像在奔跑一个道路，他们是从埃及出来以后一路奔跑到迦南地这个应许地，但是很多人在中途没有跑完，中途就不仅是被绊住，而且是他们就倒下死在了旷野，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所面临的那个是什么呢？都是这个这种各种的罪缠绕着他们，他们并不相信神的供应，他们会质疑神的供应，他们会这个常常还要回到这个罪恶的生活，回到埃及去，这是一个比喻，要回到这个罪恶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神说他们必不得见我给他们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所以这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除了生活带给的我们这种有的时候这个重担压力以外，还有一个仇敌魔鬼会常常的用很多的东西给我们下绊，要很多让我们的这个脚迈不开，让我们的脚这个绊跌啊。这个特别是在后面这个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十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说为什么？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弟兄姐妹，这些全都是会成为缠住你的脚，让你不容易奔跑下去。想一想，我今天的身上的这个重担到底是来自 哪里的重担，我的这个缠绕我的罪到底是什么罪，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 我对这个世界的贪恋让我无止境的在追求财富，以至于我常常伴随很多的忧虑，为我是不是会成功而忧虑，为我是不是可以这个会这个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忧虑，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个忧虑，这些重担其实往往跟这个罪是分不开的，那这两个常常缠绕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但是它会常常成为基督徒的绊脚石，所以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来缠累。这是给我们一个思考，今天来思考我们的重担是什么，缠绕着我的这个所谓的容易缠累我的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缠绕我的这个罪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常常压着我，使我跑不下去，让我灰心丧气。弟兄姐妹，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来想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他还讲到说，除了卸下这一些缠累以外呢，他说还要存心忍耐。一讲到忍耐，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基督徒不应该，这个应该都是平安喜乐才对啊，怎么还有这种好像非常的痛苦的在这种坚持的这种感觉一样？这个忍耐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是圣经常常提到说会有忍耐，一定要有忍耐，因为说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一定 会存在。刚才我们讲的撒种的是那个比喻，主耶稣就说了，说这个那个结出好果子来的那个人，他的情况是怎样的，说那个落在好土里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不仅如此，并且他是忍耐着去结实。不是说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心预备好了， 你可以接受神的话，你就一定很快就结出果子来。就像一个要结庄稼的这个种子，它需要经过时间，需要经过季节，最终才能成熟结果子一样。其实基督徒我们也要面临的这个时间的考验，会有这个忍耐在当中。基督徒的如果拿赛跑来比喻的话，有人就说我们这个赛跑不是一百米的冲刺，而是一个马拉松，对吧？我们是一个不是一步到位，十秒钟冲过去，就好像就完了，没有，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旅程。这个讲到这个马拉松，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马拉松全长有多少公里，知道吧？ 四十二不是二十四啊，有人记反了可能。然后如果是讲英里的话，大概它是有这个这个26.2英里啊，这种 mile 的英里啊。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马拉松呢分两个半场，第一个半场呢，如果用英里来说的话，第一个半场是前20英里，下半场呢是剩下的6.2英里。有一项调查显示说这个跑不下马拉松来的人，他们这个最多的人放弃是在哪个时间放弃，就是在跑了20英里左右的时候，很多人就跑不下去了。当然有很多人坚持下去，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走路的状态，跑完20英里以后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他开始走路，有的人干脆就放弃了。你会看到已经离终点是很近了，已经大半的已经跑完了，但是呢其实差往往就差在最后有没有忍耐一下把它坚持下去。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面临的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跑一个马拉松，再跑一个长跑，其实这当中长跑最宝贵的这个品质就是忍耐，就是这个忍耐，让我们能够忍耐去跑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再看最后他说要来仰望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为我们的信心来创始成终的耶稣。你去查这个所谓叫创始成终，这是一个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个词，但是你去查看的话，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深。这个它叫创始而且成终，这个创始希腊文用这个创始是跟那个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的那个这个太初犹大，那个太初是同一个字根啊，太初犹大，它是一个从最早的，它一个创始，一个开创的一个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将他圆满完成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在凡事上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第一个应该去参考的，在基督徒的生活的方面去参考的第一个应该去参考的对象，最最完美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去回想他的在地上其实只有短短的33年啊，我们讲过他在33年其实前30年都还没有出来做传道的工作，前3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尽了人子诸般的礼啊，尽人子诸般的义，他尽孝，作为一个儿子一个人子该尽的孝道，其他这些义务他都尽到了，只有最后的3年多的时间。而这3年多的时间呢，他的脚始终没有迈出去这个以色列地以外那方圆的那一小块地方，但是我们却看到主耶稣他却成就了父神差他来成就的所有的事情。有人说是不是他这样很容易的，你去看绝对是不容易的，因为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耶稣基督啊，他因为你会想到他在他侍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结束了一天的侍奉，还有一大群人围过来，他得不到休息，他会很累的时候，有精疲力尽的时候，他也会突然收到一个消息，比如说使徒约翰就是为耶稣基督传道的生涯来开路的那位先锋被斩首的这种噩耗突然会传到他，这种震撼冲击会临到他。包括很多的时候甚至到最后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他有一个在科西玛尼园这个整夜的这个祷告等等，这些痛苦的挣扎主耶稣他都坚持下来了，他跑完了该跑的路，打了美好的仗，所以他是我们一个完美的这个榜样。在这里有一句话特别的吸引我，说主耶稣这边他为什么跑下来，说他有他这个秘诀让我想到了很多。他说到，他说他是因为那摆在这个前面的喜乐，他说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说他因为有一个这个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弟兄姐妹，这是在讲什么事情？这是在讲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盼望的这个概念。一个人的盼望到底有多重要？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是我当时最厌学的一段时间。刚才有人讲了五月病，学生不肯上学，我说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太想上学过，我高中的时候是最不想上学的一段时间。感谢主了，最终成绩考得还可以，考上大学，来到日本，神恩典很大，但是确实不想上学，那时候很厌学。但是后来我就用了一个非常我的方法并不是一个模范啊，我在讲的不是一个模范，不是让大家去效法的，但是我当时我有一个自己的方法，怎么去熬过漫长的上学的这个时间，从早上去有的8点钟到晚上可能在8点再回来。我自己立下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是我在上对我来说最枯燥的数学课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今天有一节体育课， 我就开始想到今天我会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奔跑在足球场上去踢足球。这种喜乐支撑了我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难熬的枯燥的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这些课。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讲并不是一个让你去效法的，特别是学生们啊，不要去效法我，好好学，以学业为主，以这个其他的为辅。但是对我来说，当时因为我实在是不想上，我的方法是我就开始想，我等一下我下课以后会有那么美好的时间，所以我就轻看了这个在课上这种难熬的这个时间。弟兄姐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在跑长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跑长跑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极点嘛？啊，跑到一段时间你会突然肚子好像跑岔气了，肚子有点疼，或者是突然喘不上气来。这个时候呢，我的秘诀是什么？我就开始想象到这个不管它有多长，即便是马拉松，虽然我没有跑过马拉松，即便它是马拉松，它总有跑完的时候。它跑完的时候我就开始怎么样做拉伸，已经跑完了。跑长跑的人都知道跑完之后做这个拉伸多舒畅啊，对吧？流着汗，哎呀很有成就感，跑下来了拉伸。我在想呢，我回到家以后我会喝一些那个好喝的东西啊，然后轻松一下。我会想到这些画面，会让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的我就跑下来了。但是如果你一直盯在你的奔跑的过程的这个痛苦上的话，你就会很痛苦，你坚持不下来。这就叫盼望的力量。一个这个奥地利的有名的精神学家，神经学家，不是精神，是神经学家，还有精神病学家，叫维克多·弗兰克啊，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维克多·弗兰克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还是一个犹太人。他是这个从二战的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一个人。听过这个集中营吗？大家听没听过这个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死了好多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啊，人们被关到这个毒气室里。他说啊，终于可以洗澡了，打开之后喷下来的不是水，而是毒气啊，有毒的 gas 把人毒死，成批成批的人这样的被杀掉。他是其中的一个幸存者。那后来呢，他出来以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活出生命的意义啊。在这个书里呢，他叫我们看见了，他回忆说当时和他一起关在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好多的人甚至比他更强壮的，甚至比他这个状态更好的人都死掉了。这些人他死掉呢，也不是说他运气不好被抓出去被枪杀，不是，就是他最后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死掉了，没有这个，就很意外，因为他自己并不是那么最好的，但是他活下来。他说我发现让一个人能够活下来的，从那个二战的集中营幸存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力，至少他说我对我来说是一个看见这个生命的意义啊。他始终他在被关着的时候总想的，我要如何出来以后与他的爱妻相逢，他的妻子成为他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撑，他有一个盼望在他的心里头。他知道他出来以后要和他的妻子相会，不仅如此，在他的事业上，他说等我出来以后我要到好多地方全世界去开这个巡回的讲座，心理的讲座去，因为我对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认知通过我这番经历我认识的更深了，我想要去造福更多的人。他有了一个将来为其他人去服务的这样一个动力和念头，加上他的亲爱的这些家人们对他们的思念，促使着他，激励着他，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他从这个集中营当中幸存下来，他说是因为我发现了在我心中这个盼望没有消失过。然而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盼望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他们的家人也都被抓进去，也都被屠杀掉，他们出去以后没有一个人他们可以依靠了。很多人在这个集中营当中失去了生活的盼望，于是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到后来他自然就会衰败，身体衰败，到后来很消极，情绪消极，慢慢就 死在这个集中营。他 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最大的就是他的心里可以盼望，可以看见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将来会发生的那个美好的事情，这就叫盼望。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秘诀，就是多想将来这个美好的结局。在这个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看见保罗的一生 你看的那么苦，有谁能够坚持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动力是因为他有一个终点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会带给人很大的一个动力。有很多这个社会上很多的人，这个不法的人，最近这个诈骗很多啊，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常常接到这种电话。我发现我好像一周至少得三通这种电话吧，非通知设定的打过来。我后来也就不说话了，不是中国大使馆，就是海关，就是或者是法务局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来骗。这个还有很多的这种诈骗呢，它的这个共同的一个点呢，就是它非常善于给这个受害人画这个大饼啊，画大饼，画的越大越好呢，这个人就越容易上当。他会给你一个应许，说你知道吗？你看这边有一个崩一个大饼出来了，你如果这样做的话，这就是你的。所以很多人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贪。这个将来的那个大饼一心往那去，所以就奔下去了，给了他们很大的这个动力。所以我们说这个盼望给人很大的动力，但是呢因为这种是一个虚假的应许，最终呢他的这个美梦一定会破碎，但是神的儿女不会这样。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宝贵的经文好吗？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阿们。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盼望，神说都是阿们的，是神的话语，是耶稣基督这位终极的见证人，还有他跟随他相信他千千万万的在历史当中叫我们看见的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都已经证实了神的话是信实的，来奔跑神的道路。弟兄姐妹，照着神的话去做是值得的，让我们奔跑下去。在前一段时间我在跟我的家人视频的时候我看这个看跟父母视频的时候这个心里有一点有一点这个难过，因为我看我的家人经历一个不太容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母亲是这个得了疾病啊，这个疾病是她在这个八年前的母亲节查出来是恶性的肿瘤。我第一个要感谢神啊，她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在当时医生宣判她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但是她今天活到现在已经整八年的时间，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然后呢他需要被人照顾，我的爸爸是照顾他的人。但是在前一段时间呢，他突然这个肠胃出了得了这个肠炎啊，一直十多天都不好。他讲的是有的时候实在是他动不了，然后呢他说这个有一天实在是我也他只要我能坚持我都会起来帮忙照顾给他做饭，但那天我实在坚持不了，所以呢那天中午我们就没有吃饭啊，因为我妈妈是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就没有吃饭。那天跟他视频的时候，他身体也还刚好也没有完全恢复，我看到他的情绪有些低落啊，我看到这边一个我妈妈是这样的一个需要被人照顾的一个状态，一个需要被人喂饭的一个病人，这边是一个刚刚经历身体的软弱，可能情绪还有些低落的我的爸爸。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在想，主啊，我说我们还要继续的，你让人在我们的身上去看见这个见证，主啊，我们是你的见证人，不要叫我们羞愧。能做的事情太少，但是神啊，让我们继续的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会有低落的时候，我们会有仇敌会嘲笑我们啊，你跟随神，你看你的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第一个想到的是神的恩典，让一个已经将死的人活了八年的时间。弟兄姐妹，这第一个要感恩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仍然是在我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神还会扶持，他虽然暂时的软弱，他会扶持，让我们的家人足够的恩典，好多的人关怀他们，很多的人帮助他们，神还会使他们站立起来，我们家仍然还是会要来侍奉神。弟兄姐妹，你奔跑的时候会遇到这一类的，你会觉得让你丧气的时候，但是你去看神的话，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那些为神做过见证的人他们的话，神的话是可信的。我不管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样，有人说了我的没有信主的家人好几年都没有信主，还有常常拦阻我不要我来聚会，你继续的相信他，神应许说相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个盼望是说 主啊，有一天我和我家人都要来侍奉耶和华，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有的人是说，我的孩子教导也教导不好，都不受教，不听话，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或许你来教会时间还短，坚持的把他交在神的手中，把他放在主日学，把他放在老师的手中，让耶和华，让神的真理来陶造他，塑造他，他就会有不一样的品格，他就会不一样，他会长大起来，他会是一个公义的正直的人，是一个在神手中还要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才。不管你经历多少，你还哀叹自己的属灵上的成长缓慢等等，你不要哀叹，弟兄姐妹，这都是会有的，它会需要时间结出果子，需要忍耐，需要我们继续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最后以神的话语的两节经文来带给弟兄姐妹以激励。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最重要，我们来读下面，弟兄姐妹一起来。以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在我祷告以前，我想问我们当中有任何的，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线上有任何的朋友，如果你今天要在结束我们的礼拜以前你也想要去认识耶稣，想要去建立和耶稣的关系，能够让他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他所带给你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像我在刚刚所讲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终极的见证人，叫我们知道跟随他的脚步来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道路，蒙福的人生的开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今天想要建立和他的关系的话，请你举起手来让我知道好吗？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可以举手让我知道，我们来为你祷告好吗？如果有今天有这样的想法的这个朋友们想要认识耶稣的，今天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圣经说就在今天就在今天，今天就是得救的时候不是等到明天，不是等到今天，就是得救的时候。如果有任何这样的想法的如果有这样的盼望的，可以举手让我知道吗？如果有这样想法的在线上的收看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主，凡是投靠你的人，主啊，你都不偏待。从古代到今天，从以色列到欧洲到美洲到今天的亚洲到我们中国人当中，神啊，你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主啊，我们相信主，凡信靠你的人，你都没有一个叫他们羞愧的。今天我们跑在这跑道上，可能经历的是不同的熬炼，主啊，但是今天你已经要这一大群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给了我们激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坚持是对的。主啊，给我们更多的忍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来仰望你，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今天使你的百姓得着力量继续的奔跑下去。感谢赞美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